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12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全球纪念一战结束百年，马克龙谴责国家主义，特朗普缺席和平论坛，法德领导人捍卫多边主义，普京与特朗普在爱丽舍宫就国际事务进行交谈，1500人聚集巴黎共和广场抗议特朗普来访，习近平缺席巴黎纪念一战终结百年纪念活动，天猫双十一购物节落幕，成交2135亿元，再创新高，美国加州北部山火失控，死亡人数增至到25人，东盟峰会预计将聚焦南海问题，德国外长马斯启程访问中国，波兰独立100周年极右法西斯团体参加游行，韩朝关闭非军事区大部分哨卡。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0多国元首周日齐聚巴黎，出席一战结束100周年隆重的纪念活动。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说，提醒当今世界警惕导致2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国家主义卷土重来，和平受到了威胁。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向出席凯旋门一战停战百年纪念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说，表示昔日的恶魔蠢蠢欲动，历史的悲剧故伎重演，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极端主义又卷土重来，正在侵蚀和削弱着我们。马克龙在凯旋门下表示，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正好是相反，国家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马克龙还说，一味主张最大化的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及他人，就是在毁灭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珍贵的道德价值观，而正是这种道德价值观赋予国家以生命，使国家变得伟大。法新社称，马克龙公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的时候，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坐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聆听马克龙讲话。马克龙指出，一战期间出生入死的官兵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地狱般的生活，他还强调多达1000万的士兵在战争当中捐躯。马克龙说，历史不能被遗忘，不能让一战的教训变成人们之间的仇恨。出席凯旋门纪念仪式的除了特朗普和普京之外，还包括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数十位来自欧洲、非洲、中东地区的领导人。马克龙随后将无名战士墓的长明火拨亮，而纪念仪式上还有儿童朗诵一战时期法英德士兵所写的信函，出生在法国的华裔美国大提琴家马悠悠还演奏了巴赫的乐曲乐队，并且演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乐曲波莱罗。马克龙一周以来巡访法国西部沿岸城市以及古战场的时候，就时时发出民族主义在欧洲复苏的危险的紧急信号。马克龙说，民族主义已经对欧洲大陆构成了威胁。在巴黎参加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的数十位各国领导人周日下午出席和平论坛。据法新社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论坛上表示，战后达成的欧洲和平计划正在受到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参加和平论坛，1500人聚集巴黎的共和广场抗议特朗普的来访。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讲话当中强调，国际合作符合各方利益的平衡，甚至1945年以后达成的欧洲和平计划正在受到质疑。默克尔还警告，被蒙蔽了的民族主义正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抬头。默克尔还说，和平并非唾手可得，我们必须为之奋斗。默克尔并且批评孤立主义，认为当今全球面临的挑战不可能靠单一的国家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论坛上也表示，希望和平论坛能够促进多边主义，而避免重蹈覆辙，再次跌入过去的陷阱。马克龙又指，论坛能够展示和解的力量。参加和平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警告，政治两极化以及贸易战给全球带来影响。据法新社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前往巴黎附近的美军战士墓，向一战期间捐躯的美军致敬。周日，大约1500人聚集在巴黎的共和广场抗议特朗普的来访。示威者高呼口号，特朗普代表了战争，并且升起一个象征巨婴特朗普的气球。反特朗普的示威在平静当中进行。另据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爱丽舍宫的午宴上交谈，马克龙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参加了谈话。特朗普与普京就国际问题，特别是中东、叙利亚以及朝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普京也表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短暂但是良好的对话，但是普京没有说明两人对话的具体内容。普京接受俄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希望月底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同特朗普进行全面的会议，包括讨论美国退出中程导弹协议的问题。由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举办的天猫双十一电商购物节，今年的成交额达到了破纪录的超过2130亿人民币。阿里巴巴周一零时公布物流订单链超过了10亿件。今年的双十一进入第十个年头，在下午3:49:39，成交额已经超过了1682亿元，打破了去年全日的成交额的记录。到了晚上10:28:37，成交额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又创新高。到了晚上11:59:59，成交总额达到2135.5亿人民币。中国的另一电商龙头京东商城的销售额也创新纪录。从11月1日到11月11日，京东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量达到了1598亿元。源于中国青年人自嘲的光棍节双十一，2009年11月开始，而购物网站淘宝以及其品牌天猫为首的商家为该日宣传为狂欢购物节。2012年双十一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购物节，而2017年的11月11日，天猫全日商品交易额达到1682亿元，并且开卖1/3秒的时候就突破了100亿元。美国加州北部山火持续蔓延，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25人，另外至少110人失踪。当局在周日表示，周末风力强劲，助长火势蔓延，火场的面积扩大超过1倍。世界政要周日齐聚巴黎，参加一战终战一个世纪，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有些读者询问原因，也许只有中国外交部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一战终结后，中国属于协约国一边，被归于战胜国一方。然而一战终结后签署的凡尔赛合约，把青岛从德国殖民者手上划分给另外一个兴起的列强日本。此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那段历史给中国留下耻辱的集体记忆。远离欧洲战场，中国人以另外一种形式参加了一战。一战中，14万中国劳工前来法国北方前线，为英法军队付出巨大牺牲。他们在法国北方抬担架、演死尸、送补给、修铁路、修公路，许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欧洲也是很久以后才认识到中国人在一战所付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一些欧洲舆论批评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迟到的承认和感恩。在这个宗旨为和平的纪念活动上，付出巨大牺牲的战胜国之一法国，240万法英军人战死在法国北方，法国自然有理由担当终战百周年的东道。在纪念仪式上，马克龙为世界的开放、为多边主义辩护。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德国，一战有200万军人丧生。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六前来法国参加系列纪念，并主持周日开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他的在场强化了历史象征。百年后，马克龙、默克尔在当年先是一战终战时法德签署终战协议，继而在1940年又成为法国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被迫签署停战协议的同一个拱比涅森林拥抱。许多亚洲的非洲国家的领袖来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在场。现代土耳其从一战崩溃的奥斯曼帝国脱胎而来。欧洲的、亚洲的、美洲的、非洲的领袖们在巴黎凯旋门，在庄严肃穆的礼仪中反思那场残酷人道的战争，为世界和平祈祷。有观者说，习近平缺席如此重大的历史长河，给人的感觉中国很遥远，一战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一样。有关如何对待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国似乎跟世界有点脱节。 前些年，中国举行抗战6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那场战争属于二战的一部分。根据官媒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3日，中国将以最高的国家典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一个如此盛大的纪念场合，30个外国领导人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西方国家领袖几乎无人参加。学者何青莲发推评论说，当真是环球不同凉热，今天各国首脑云集法国，纪念一战终战100周年，主题是和平、团结、联合，力保欧盟一统。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二战教训，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的，美国必须与世界站在一起。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是要分裂成800诸侯，各自孤立，与世界经验相反。
德国外长马斯周日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临行前他突出了德中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他表示他也会谈及人权问题。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在一个经济代表团的陪同下，德国外长马斯周日启程前往中国，于周一和周二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继续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周日临行前，马斯在柏林突出了德中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很显然，很多全球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行不通。中国并不只是我们在亚洲的最重要贸易伙伴，所以拥有强大和有承受能力的和北京对话渠道对我们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尽管受到中方警告，马斯表示还是会和中方讨论棘手的新疆维族人人权问题。10月8日，德国联邦议会就新疆维族人人权问题举行了讨论会，随后中国驻德大使馆致信德国政府和联邦议会，批评德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马斯周一将会晤负责贸易的中国副总理刘鹤，谈及的话题应包括美中贸易冲突。马斯当天还将会晤中共外事主管、国务委员杨洁篪。周二，马斯将分别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中国外长王毅。经济层面上的话题重点将是数字化和移动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请听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法兰西周日在巴黎凯旋门下隆重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在此之际，本台法广常驻北京法语记者拉加德采访到多位一战时旅欧中国劳工的在华后裔。一位英裔名姓陈的中国女士在采访中告诉本台常驻北京法语记者，她的祖父编号为97237，1919年9月27日在清理战场时死于法国北部地区。她曾到法国参加过纪念活动。她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中国人去了好多，都是去了以后就是挖战壕啊，运炮弹啊，那个有的是修铁路的，有的是搬运尸体。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胜利了，为法国和英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为法国和英国是战胜国嘛，对中国人为他们立了很大的功劳，他们都牺牲在国外的土地上。
我爷是1917年10月份去的吧，一块通过青岛，然后从加拿大，然后英国，然后从法国就是参加一战嘛。1919年的9月27号就死了。他是1919年的9月27号打扫战场，扫除地雷时，底下有一颗炮弹，就是没那种氧炮，然后他们烧水的时候也炸了，而且死在波浪谷这个时候。这是他的勋章，看一下我爷爷的勋章号码97237，这可都是100年了。
一战时，旅欧中国劳工里有9万人是从山东千佛山附近启程。就此，中国海外劳工协会的邢女士在采访中介绍说，一战时英国人最初是在香港招募华工，但欧洲的冬季让南方人难以适应，所以才到与欧洲气候条件相近的山东去招聘劳工。她说，
今年的威海卫，这是就是这个英招华工首选地，本来是香港，但鉴于南方人难以适应北方，欧洲北方冬天寒冷，英国决定在其租借地威海卫。它是从1898年 法国在天津有招工公司，然后又在青岛设立了分公司。
据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英两国共有140,000中国劳工，其中110,000人生还回国，3000名留在法国的中国劳工组成了首批华人移民。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第一次世界大战70多国涉入，前后投入了7000万军人，其中1000万战死。11月11日，一战停战100周年纪念进入了高潮，在巴黎凯旋门为无名战士燃烧的火炬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庄严的致辞中不断地重复不能忘记。他沉重地表示，这场战争似乎已很遥远，然而就在昨天，百年之后给世界留下的创伤仍然清晰可见。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全球70多国的元首和政府总理齐聚在巴黎凯旋门下，在雨中，在伞下，他们一起在通向凯旋门的香榭丽舍大道步行100余米，然后典礼于11月11日11时正式开始。恰如百年前的今天，法国所有的城市村庄11时到处响起了钟声。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德国的中学生用各自的语言朗诵了当年的战士遗存的信件。纪念活动在大提琴家马友友演奏的巴赫的萨拉邦德舞曲中开幕，在年轻的欧洲乐团演奏的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中结束。在肃穆的气氛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悼念和平，呼吁联合重启欧盟进程之间寻求平衡，处处渗透着对那场大战的记忆。他说，大战中巨大的战斗队伍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支援在他们心目中象征着美好的法国。他援引克莱芒索百年前的今天发表的胜利演说，权力和自由的战士，法国现在是，永远是。马克龙随后的讲话为多边世界辩护，他向全球领袖说，与其互相惧怕，不如把我们的希望添加在一起，拒绝倒退、暴力和主宰世界的企图。这是一战百周年纪念仪式上唯一的演说，各国领袖面对讲台沉默地聆听。马克龙发表的是一个政治性演说，在马克龙看来，此刻历史的魔鬼又重新出现，爱国主义完全与民族主义相反，民族主义恰恰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仅仅强调我们自己的利益，其余的都不重要，等于抹杀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价值，道德价值。马克龙为开放，为欧洲建设，为一个与单边主义对抗的多边主义的世界歌唱。马克龙所表述的也是他即将投入的2019年欧洲议会竞选的主题。他指出，在一战4年期间，欧洲几乎在自杀。他在演说的最后为国际机构辩护，为今日的欧洲和联合国辩护，这就是欧洲联盟，一个自由的相互许愿的联盟。在我们以往相互残杀的内战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联盟，这就是联合国。面对倾向孤立主义、越来越远离重大国际事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陷入脱欧不能自拔，周日因英国举行一战纪念未来巴黎参加纪念仪式的特蕾莎梅，马克龙与政治上削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肩并肩，担当起一个正陷入怀疑之中的西方领袖的角色。马克龙在讲话中不断地强调法德关系的重要，他深知面对动荡世界，法德缺一不可。中战百周年前夜，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肩并肩出现在巩毕涅森林，在那里，100年前的今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法德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议。这次是1945年二战终结以来第一次，一位德国总理出现在这一历史负荷沉重之地。马克龙与当地的年轻人讨论时呼吁，不要向害人的激情、企图和分裂愿望投降。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这一天不只是一个怀念的节日，同时是一个鼓励行动的日子，是为了让我们为尽可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和平的秩序而奋斗的日子。周日下午在科学城大厅举办首届和平论坛， 在大合唱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这一论坛揭幕。默克尔以战败国的身份，以欧洲未来和平的名义发表主题讲演。普京出席了仪式，但特朗普缺席。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今天11月11日周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日。法国各大报纸头版都重点追踪报道来自近70个国家的政要在巴黎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和参加和平论坛的纪念活动。法国旨在通过首届和平论坛呼吁世人汲取一战的教训，在国际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捍卫多边主义。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关注中国双十一节网上疯狂购物。一战百年纪念，巴黎警察高度戒备。世界报网站头版重点报道法国巴黎派出大量的警察和特殊行动小组，加强在巴黎的不同地点的维持治安行动。法国警方已经锁定了200名到400名由法国极左翼成员组成的黑衣示威者，他们有可能进行大肆的破坏行动。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头版网页都进行现场网络报道，按照时间顺序报道一战停战百年巴黎纪念活动，跟踪周日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等70国政要在巴黎凯旋门举行的悼念无名烈士仪式。马克龙讲话，随后各国政要要在巴黎北部参加和平论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缺席首届巴黎举行的和平论坛备受关注。费加罗报指出，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议下，今年举行首届和平论坛，旨在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元素，对抗逐渐抬头的民粹主义和单边保护主义，呼吁世人汲取一战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第一口号当选，推行单边保护主义，他缺席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也备受关注。世界报同样关注首届巴黎举行的和平论坛，指出在世界多边主义受到威胁的时候，法国呼吁捍卫注入新元素的多边主义。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纪念一战停战重要，更重要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永远不要让一战的悲剧再次发生。因此，法德共同纪念一战停战百年成为此次系列纪念活动的中心。同样，法国希望通过和平论坛能够取得具体维护世界和平的新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联合国秘书长分别在今天下午3点举行的和平论坛开幕式上讲话，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和平与安全、气候环境变化、全球治理和网络管理等，但是人权问题没有单独列为讨论议题。该报报道指出，出于纪念一战重要的考虑，没有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法国希望为期3天的国际和平论坛能够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成为汇集国家领袖、国际组织代表、非政府代表、基金会和企业共同参加的多元化的讨论会议。欧洲人每年11月11日纪念一战停战，而中国最近几年兴起的11月11日这天网络疯狂购物的双十一节又被称为光棍节。对此，世界报载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世界最大的网上购物活动也是中国经济的好坏的一个晴雨表。双十一节又被称为光棍节，去年给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创下了250亿美元的交易额的记录，已经有10年历史的光棍节，阿里巴巴今年推出了重要的宣传和购物促销行动。但是中国经济放缓，汽车销量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而且阿里巴巴同样面临其他网络购物的竞争。 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第33届东盟峰会、第13届东亚峰会以及系列相关会议下周即将在新加坡登场，届时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南韩、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高级领导人将与东盟十国首脑会面，针对当前的区域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缺席会议引起当地媒体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再次产生质疑，新加坡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为保证本次会议安全进行，新加坡国际会展中心今天起已进入加强警戒状态。根据新加坡警方消息公布，11月13到15号期间，新达成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一带被列为加强安全保卫特别活动区，这里是第33届东盟峰会以及系列国际会议的举办地点。多国重量级领导人下周将齐聚新加坡讨论地区事务。泰国通讯社消息报道，东盟十国首脑以及多国政治要员近日陆续启程前往新加坡，预料届时将讨论有关朝鲜半岛、南海争议等地区和平与安全话题，包括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多边贸易机制和全球经济问题。此外，还有恐怖主义、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气候变迁等影响人民生活的国际事务。本次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召开期间，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有诸多看点。俄罗斯总统普京配合俄罗斯与新加坡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对新加坡进行两天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执政以来首次访问新加坡。俄罗斯总统此行将分别出席第三届东盟俄罗斯峰会以及第13届东亚峰会。本次出席东亚峰会的还有中国总理李克强，李克强定于本月12到16号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届时分别参加第21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以及第21届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亚洲，彭斯定于本月11号到18号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他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将分别出席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随即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本年度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目前消息证实，早前传闻赴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定缺席两次亚洲地区重大会议。亚洲多家媒体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缺乏明朗，有的分析特朗普中期选举失利后依旧坚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中国方面坚持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政策，或令特朗普自感所奉行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政策跟东亚基调格格不入。另外还有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面临内忧外患，在介入亚太事务上显得鞭长莫及。今天正在法国访问的泰国总理巴育将于11月13号抵达新加坡，随即于本月16到18号参加第26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当前主管国内事务的泰国副总理巴威翁素旺透露，泰国即将担任2019年东盟轮值主席，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整体应加强合作，尤其在应对地区事务上应保持立场一致。之前的部长级会议一致认为，贸易保护的做法不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相信此次峰会将会敦促各方争取尽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磋商，早日形成一个年度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全球 GDP 总和1/3的国际贸易圈。据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组成的16国自由贸易圈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机制在美国极力主张贸易保护的声势下被敦促推进，美国显然被排除在外。此外，之前由美国主导但被特朗普否定并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如今正在积极推进一个改造后的缩小版，英文简称 CPTPP。 该机制预计首轮关税调降将自今年12月底正式执行，目前在11个签约成员国中已有6个国家符合减税条件，这又是一个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球 GDP 总和 13.6% 的贸易圈，但这些就目前看来似乎跟美国关系不大。贸易立场的不一致被诸多媒体看成是导致特朗普缺席近期亚洲系列会议的主要原因。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全球纪念一战结束百年，马克龙谴责国家主义，特朗普缺席和平论坛，法德领导人捍卫多边主义，普京与特朗普在爱丽舍宫就国际事务进行交谈，1500人聚集巴黎共和广场抗议特朗普来访，习近平缺席巴黎纪念一战终结百年纪念活动，天猫双十一购物节落幕，成交2135亿元，再创新高，美国加州北部山火失控，死亡人数增至到25人，东盟峰会预计聚焦南海问题，德国外长马斯启程前往中国访问，波兰庆独立100周年，极右法西斯团体参加游行，韩朝关闭非军事区大部分哨卡。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民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先生在中国残联会议上的讲话让捧邓贬习论更加引发热议。在2018年10月25日的明镜编辑部的第337期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与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程小农博士解读邓朴方谈改革开放的讲话，并分析捧邓贬习的现象。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邱玲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采访。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外参》杂志第103期。邱玲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邱玲，最近中国大陆捧邓贬习的风气很盛，邓朴方先生的讲话更是掀起高潮。程小农先生对这段讲话有什么看法呢？
陈小农先生认为邓朴方的发言其实是中国国内的代表性现象，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对现状不满，捧邓的真正目的不是颂扬改革开放，而是借此讽刺或贬低习近平的政策。但陈小农先生也特别指出，捧邓的人忽略了两个问题，首先就是必须思考改革开放到底有没有最终目标，没有目标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来就是如果改革没有目标，那么改革又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原因造成改革？这两个问题必须先理清。
邓朴方的讲话确实影响很大，但邓朴方谈改革开放，习近平其实也谈，为什么现在要捧邓贬习呢？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陈小农先生认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共性之一就是绝不谈转型，因为中国从来不承认改革的目标是制度转型，坚决抵制民主化。共性之二就是在经济制度上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由政府根据自身需要随时改变经济体制。至于习邓两人的差异其实很明显，但陈小农先生指出，很多人只从表面评断，忽略深层的问题。那么深层的问题是什么？他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国内的大气候。中共的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一直以来都是呈现钟摆式的摆动，集体领导可摆荡到个人集权，个人集权也可再摆回集体领导，就看政治环境的需求。邓小平韬光养晦也好，习近平高调行事也罢，政治方面都有可能有松有紧。
目前的时代背景似乎已不适合重温邓小平，不过像怀念邓小平、批评习近平这样的说法，除了一部分人存在天真的误解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考量？比方说打着邓小平的旗帜去反习近平，也许会更安全些吗？
关于这一点，陈小农先生特别谈到，其实在80年代集体领导时期，很多人也是通过对某一部分官员和政策的不满加入集体领导群体当中的另外一派， 当年邓小平和陈云因为分明高层官员都是选边站，捧邓贬习是同样的手法，不过当然要在某个派系里才能操作，如果跟系统沾不上边，唱什么调都毫无意义。只不过今天的中国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很多老百姓的不满是因为失去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那种花钱就能买稳定的太平日子。中国人现在普遍面临的压力是必定会出现的，享受过当年的好处，现在就要面临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压力。
在捧邓贬习这波热潮中，鲍同先生对美化邓小平的说法提出批评，他认为批判习近平的同时也要批判邓小平，对此程小农先生有什么看法呢？
程小农先生认为鲍同先生的看法没有错，但眼界可以再放宽一些，不要只局限于中国四十年的经验，不要只局限邓小平和习近平，因为他们做的很多事是这个体系晚期必然会出现的规律，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要把中国现在发生的事和东欧、中欧对比，就会了解中国不过是在重复着苏联建党、建国到垮台这个过程中所经历过的种种起伏。
好的，那就谢谢秋玲。
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勒庞看来，乌合之众并不仅仅指街头聚集起的人群，他把群体分成两大类、五小类。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群体已变成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他的分析也开始针对不同社会团体的集体心理，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已从群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五节，不同性质的群体及其表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群体似乎可以有不同的种类，但他们的表现是不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呢？
这呢就牵扯到勒庞所论及的种族问题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同种族的人所形成的群体会有各自的特点。勒庞就认为，作为拉丁族的法国人和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就不同，但是他对群体心理的分析却是不分种族的。不管什么种族的人，只要进入了群体行为的模式，所作所为就是大同小异。勒庞把群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意志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群体的组成是由不同素质的人来构成，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办公室的白领和清洁工进入同一个群体，这种群体呢就是意志性的。这类群体呢又被勒庞分为两类， A 无名称的群体，比如街头群众， B 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和议会等等。那么第二大类呢是同质性的群体，也就是由相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团体，比如政治派别、宗教派别、身份团体，或者是军队、劳工，或者是中产阶级、产业阶级等等。但是勒庞他声明啊，他对乌合之众的分析只分析意志类的群体，因为越是意志类的群体越能体现出乌合之众的特点。在这种意志的群体中，勒庞的分析是先从集体犯罪开始。他说呀，通常集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一种责任。他举出的例子呢，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杀害监狱长的史实。当时呢，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一群很兴奋的人呢就把监狱长围住，有人呢就开始提各种建议，说是要吊死他，斩首，还是用马把他拖死。 那么监狱长在挣扎的过程中踢到了一个人，于是大家就说让这个被他踢的人呢来执行死刑，来隔断监狱长的脖子。这个人呢，他是个刚干完活从巴士底狱来巴士底狱看热闹的一位厨师，但是大家一致通过由他来执行死刑，并且旁边的人就喊共和国万岁。于是呢，这个群体的意见就形成了一种暗示，暗示他杀人是一个爱国行为，于是他就动手了。我们还知道呢，人群还把这个监狱长的头割下来挑在长矛上游行，所到之处是一片欢呼。勒庞分析说呀，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赏，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儿呢，从法律上可以视为犯罪，从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这么说，在群体心理中，罪与无罪的界限改变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那勒庞他接着又举啊，大革命中九月惨案的例子，这是发生在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遍及法国许多城市的大屠杀。当时呢，狂热分子马拉号召人们把监狱中关着的囚犯全部处死，以免外国军队入侵法国时呢，这些人呢来做内应。这当然是个纯粹是个借口了，结果就大开杀戒，有2000多人被杀。参与杀人的民众都是平时的良民，小手工业者、匠人、店员、邮差等等。勒庞说啊，他们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的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马拉号召滥杀，其中最蛊惑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共和国在危机中。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引发集体暴行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口号。那么在1966年8月的北京呢，也发生过性质几乎一样的大屠杀，那就是大兴县831大屠杀。也是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所谓的贫下中农红卫兵在几个村子内大开杀戒，一共杀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38天。这个群体暴行啊，和勒庞分析的法国九月屠杀几乎是一样的，是些贫下中农青年团体响应毛泽东818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呢发出的耀武的号召，而集体实行的大屠杀。在8月23号，那么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呢，他还说北京太文明了，那么随后暴力就愈演愈烈。几天之后，大兴县大新庄就率先开始杀人，当时的口号也是彻底消灭阶级敌人。后来在清算这些杀人者的时候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罪，都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阶级斗争。那么勒庞在总结这些类似的群体疯狂时说啊，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
像陪审团这种群体似乎和无名团体性质不相同吧？
你问的对，我感觉啊，对陪审团的分析是勒庞分析群体心理的薄弱环节，至少呢，他忽略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运作方式，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设计恰恰就是要避免群体心理常见的那种冲动、无意识、无理性、人云亦云的状态。陪审团设计是要让陪审团闭门讨论，听取法官提示和律师辩护，分析证人的话和证据，也就是要尽可能排除情绪性的干扰， 让理性来主导判断，更重要的是陪审团是被隔离的，在审理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外部的信息，这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避免群体心理中常会有的那种集体的偏向。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时，他特别指出陪审团是最不受人操控的团体。那么勒庞他在书中呢，他也引用托克维尔的话，他也读托克维尔的书，但是呢他对托克维尔的这个结论他似乎没有注意。再有呢，也就是勒庞他所处的时代的陪审制度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我们知道法国呀，它其实是欧洲最早使用陪审团审判的国家，而且呢当今世界上最成熟有效的陪审团制度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它是从英国移植过去的。可是呢英国的陪审制度却是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从法国带过去的，所以可见法国的陪审制度啊反而是历史最长的。那么勒庞认为陪审制度的缺陷是律师啊可以用各种手段来影响陪审员的个人情感，而根据他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情感在群体中它是互相传染的，所以在陪审团中互相传染呢，判决就可能不公正。但是现在法国的陪审制度恰恰就规定了审判人员陪审团成员不得做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动作和情感表达。这些动作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在听取审判的过程中你不能点头，你不能叹气啊，叹息，做这种暗示性的动作，否则审判无效。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规定啊是不是受到了勒庞对陪审团群体心理研究的影响。
看来勒庞对一切群体行为都不信任。
没错，他呀有极端的精英意识，他认识到大众社会已经来临，社会主导力量已经变成大众，但是呢他不是欢迎这个啊，他也只不过是感觉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好处。比如他对选举和议会辩论的分析，他完全就是从群体心理出发，说议会中你就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他狠狠的是批评议会，其实呢我觉得他的这些怒火呀是来自对大革命恐怖时期雅各宾党人行为的这种愤恨。他说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用教条和逻辑来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所以勒庞啊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他就是要提醒人们警惕暴政啊，它会以多数人的面目出现。这和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分析啊，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好，关于勒庞对乌合之众心理分析的介绍呢，今天就结束了，希望听友们能有所收获。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8期，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五节不同性质的群体及其表现。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Alors, les Parisiens, ils sont très beaux, très stylés, très à la mode, mais un peu fermés, et rigides surtout. Comment, en tant qu'étranger, on peut apprendre les codes sociaux ?
Luis est de Chili, de l'étranger. 他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他已在巴黎生活了2年，一直想跟巴黎人打交道，却不得要领。今天我们就去巴黎6区奥德永街区，跟地道的巴黎人打打交道。
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在巴黎生活了2年，巴黎人给路易斯的印象是优雅时尚，但傲慢封闭。巴黎人真的是这个样吗？
Claude.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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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hanté.
Bienvenue ici à Paris, dans le 6e.
Merci beaucoup.
这位是 Claude Tahou 先生，他是一日巴黎人协会的志愿者。Parisien d'un jour 是个街区民间导游协会。
C'est une association, donc Parisien d'un jour, qui est née de, il y a plusieurs années de l'idée que les Parisiens étaient des gens sympathiques, agréables, accueillants, mais que ça ne savait pas assez et qu'il y avait beaucoup d'étrangers qui imaginaient que les Parisiens n'étaient pas sympathiques, pas accueillants, etc. Donc cette association a été créée pour recevoir des étrangers ou des provinciaux et leur faire visiter un quartier de Paris.
C'était une très bonne idée.
Ouais.
协会成员的工作就是向法国本土和外国游客提供导游，带他们走进巴黎人生活的街区，了解他们的真实日常生活。
On va prendre un autre café pour notre.
Un second café, ça marche, un verre d'eau, pas d'autre.
Merci.
Comment décrirez-vous les Français ?
Les Français ?
Les Parisiens.
Ah, les Parisiens.D'abord, des Parisiens, il y en a beaucoup qui n'étaient pas Parisiens quand ils étaient jeunes et qui sont venus à Paris. C'est d'ailleurs mon cas. Moi, j'étais Nantais.
Okay.
Je suis venu à Paris pour faire mes études et je suis resté à Paris. Mais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d'origine.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qui sont venus de province et qui sont restés à Paris. Et puis, il y a de plus en plus d'étrangers.
Claude 说，其实很多巴黎人并不是出生在巴黎的本地人，他们或来自外省，或来自外国。
C'est moins vrai maintenant, mais autrefois, si vous allez à gare Montparnasse, qui est la gare d'où viennent tous les trains qui viennent de Bretagne, par exemple,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rêperies et il y avait sûrement des habitudes encore provinciales de Bretagne qui étaient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外省人到巴黎后，往往会寻求与同乡居住在同一个街区，比如蒙巴纳斯区就聚集了很多布列塔尼人。
Si vous voulez, les quartiers qui étaient typiques de certains métiers ou de certaines régions, etc., ont été vidés de leurs habitants traditionnels. Progressivement, les bobos se sont installés à la Bastille. Et si on regarde la façon dont ça a évolué, la boboisation, si je peux dire, est partie de la Bastille et est montée jusque dans le 20e arrondissement.
每个街区又有身份趋同的倾向，比如巴黎的布坡族 Bobo。就是比小资更前卫的一族人聚居在东部，而平民阶层 populaire 聚居在东北部， traditionnel 传统保守的巴黎人聚居在西部。
Vous trouvez que c'est facile ou difficile de faire la connaissance des Parisiens?
C'est pas facile, c'est pas facile.
Vous l'avouez.
Mais c'est comme dans beaucoup de grandes villes. Je pense pas que les Parisiens, à ce point de vue-là, soient pires que les autres.
Claude 承认巴黎人不是很热情好客，但这似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城市居民的共性。
Je pense que vous prendrez plus facilement des contacts dans les quartiers 11e, 12e, Bastille, etc., où il y a une population jeune contente de rencontrer un étrang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 pouvoir faire des connaissances. Ça sera plus facile que dans le 16e arrondissement ou le 7e arrondissement, où il y a peu de gens qui se promènent et les gens sont sans doute...plus traditionnel et donc moins ouvert à des rencontres inopinées comme ça de ce type.
Oui, c'est vrai.
他认为 Louis 肯定能在巴黎东部交到朋友，那里聚居着很多时尚前卫的年轻人。
Et puis, je crois que se promener rentrer dans les quartiers, et c'est ce que nous essayons de faire avec Parisien d'un jour, ouais. C'est de montrer que Paris, c'est pas seulement des grandes avenues et des grands boulevards et des lieux très connus, c'est des petites rues, des artisans, des petits commerçants qui sont tout à fait prêts à parler si on s'intéresse à ce qu'ils font.
您必须避开著名的景点或大道，走进街巷，才能接触到巴黎人。再有，您得主动向他们示好 ，se montrer sympa。
Bon, j'habite aussi dans ce quartier-là et ça serait sympa si vous pouviez me le faire visiter parce que je ne le connais pas trop bien.
Ah ben, volontiers, on y va.
On y va, d'accord.
巴黎六区游客和学生都非常多。
Bon, je vais aller régler les cafés.
让我们走进六区的小街小巷 Petite Rue， 接触一下街区的商家 Commerce de Quartie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全球纪念一战结束百年，马克龙谴责国家主义，特朗普缺席和平论坛，法德领导人捍卫多边主义，普京与特朗普在爱丽舍宫就国际事务进行交谈，1500人聚集在巴黎共和广场抗议特朗普来访，习近平缺席巴黎纪念一战终结百周年纪念活动， TMO 双十一购物节落幕，成交2135亿元，再创新高，美国加州山火失控，死亡人数增至25人，东盟峰会预计聚焦南海问题，德国外长马斯启程访问中国，波兰独立100周年极右法西斯团里参加游行，韩朝关闭非军事区大部分商家。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Quiz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安娜伊斯所演唱的 J'ai retrouvé mon mojo，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Bou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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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gie. rigole.